下面的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看糯米。今天我们是文化土豆开播以来第一次想做一期完全是讲书的栏目，这也是因为平时我们总是聊电影电视剧，聊书其实对我们来说时间上的要求有一点高，所以我也希望以后也许每一个半月或者两个月有一期节目是专门来聊书的，就是说有一些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些所谓的大部头或者是比较经典的文学作品，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读过，但是又觉得自己都是应该读过，也许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听了文化土豆的节目可以重新温故知新，或者是把这些书找来再来读一遍。那我们今天选的第一个作品是也是一个月前和两位嘉宾一起定的，就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们来聊这个话题的两位朋友，一位是艺术史学家张雨霖，张雨霖你好。
嗯，大家好。
还有也是我们的终于又回到北京的作家燕立中。
大家好，小燕。
你离开文化土豆好几个礼拜了，去哪儿忙了？
回老家过了一个圣诞节。
哇，你老家是耶路撒冷吗？你讲一讲你的神奇圣诞节经历吗？
啊，我就回到那贵州有一个地方叫石门坎，这个地方呢位于贵州和云南的交界，那个地方是叫做威宁县，它是一个苗族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去那儿过圣诞节呢？是因为那个我有个朋友在那儿拍一个纪录片叫做百年石门。他为什么去拍这纪录片呢？是因为在190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伯格里的一个英国人，然后一个传教士，然后呢他就到了非常偏远的这个石门坎的这个地方，建立了贵州第一个麻风病院，建了第一个这个双语小学，给这些苗族人用，给他们创建了这个苗文，让他们可以读懂圣经的故事。
所以苗文是传教士编的，是用拉丁字母还是
另外一种字母
？OK，
另外一种字母。还有他在那儿建了贵州第一个足球场。
OK，
教那些苗族的那些男孩啊什么的，就教他们踢球。他们原来从来不知道，是吧？教他们踢球。在三几年的时候，这个奥运会是哪一届我忘了，就他们说这个奥运会里面的这个中国的足球队里面就有来自石门坎的球员，
苗族球员，
苗族的球员。
那现在这个足球场还有人在那踢球吗？
还在，还有，那现在是变成一个中学了。
那现在去拍这个纪录片是跟我们国家现在想把足球再搞起来有点关系吗？
也不是，它是一个文化部的一个留党项目。因为伯格里作为这种传教士，他在社会上的影响特别大，包括在英国伦敦的那个威斯敏斯特教堂，外面不是有一堆雕像嘛？其中有那个苗族的一个传教士，就是哪来的？
好有意思。
对，
我觉得贵州可以拿着这个故事去申请世界杯主办权。也是可以，
我好想去看一下听懂，
听的还是挺
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他其实现在过去的话他也是一座空坟了，因为他当时死了以后，然后就是周围的那些苗族同胞啊什么，就像十里长街送总理，然后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来送的，就是在我们那个特殊时期，对吧？后头我们那个特殊时期，他的坟又被扒了，然后这个尸骨，然后弃之荒野，直到落实宗教政策，那骨头当然都找不着了，然后就给他修了一个空坟
，OK，
纪念的，纪念的一个空坟。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什么事儿哈，就比如说他在那儿待十年，然后把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传播在那个地方，传播完了之后，这个我们一解放以后，所有的这个信仰不就终止了吗？对吧？然后直到这个恢复宗教政策，然后一下只要一恢复，你发现哎呀，这个他们那儿啊，那些兄弟姊妹，那些信众啊什么，那些老奶奶啊什么的，哎，照样传， 我
觉得没终止吧，是说就表面的形式终止，但人心里的信仰可能其实
没终止。对，心理上信仰
没
终止，
对对对，
或者是他们这个私底下也
就像华北农村一样，华北农村的信徒比整个法国都多。
啊，对，
所以
他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哈，就是说可能是越贫困的地方，他在那个精神需求上面其实更渴望。
但是有时候我上两周就是在江浙高速公路上开的时候，偶尔就会在旁边看到一个哇，像法国德国的什么天鹅堡一样的一个建筑，一个什么，这都是教堂，也都是民间出钱修的。就是有钱的地方现在也。
对，我们少讲教堂之类的话题。
教堂也跟今天的话题有点关系，
也是有
一
点
一点点一点点，
还是有的。对对对，因为他的内心艾玛内心的挣扎好多还是跟宗教啊，或者是宗教带来的浪漫主义都有关。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 flow by 的这个，我是先承认在聊这个话题，我的私心就是自己想看《包法利夫人》，以前从来没有读过，也没有读过福楼拜的任何作品，只是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背过啊，法国有这么一个作家。
对，我想问一番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么多名著哈，你怎么会要选这个给我们读呢？
OK，
你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在外面怎么样吗？
其实可能也是隐约的在记得读了一些批评的文章之前，然后激起了我读包法利的兴趣，然后这兴趣可能也和就待会儿我希望有更多是就是能展开的聊两个点吧。一个点是我发现在北京我周围有很多文艺青年，然后我觉得文艺青年和社会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脱节，然后好像包法利夫人是去深入的细致的去讲了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
提前讲了。
对，所以我觉得哎，也许对文艺青年也有很多听我们播客节目的人可能也能够被放到这个大的这个板块里面去吧，
一个共通感。
对，可能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之前做新媒体嘛，然后其实在媒体研究者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加拿大的一个教授叫 McLuhan 还是什么，他讲了一个就是介质即内容之类的，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麦克卢汉是他特别有名，翻好多他的书，娱乐之翻好多
啊，就是他的这个人80年代就死了，但是他遇见了很多社交媒体，然后和媒体冲击，对一个对我们相对来说科技和媒体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他也在他的文章里几次会提到影响他对媒体看法最多的人可能就是福楼拜，然后可能我想跟这本小说也有一点关系，所以也抱着这个点去读了这本小说。因为雨林是在法国生活过，想给能不能给听众介绍一下这本小说出现在什么年代，然后福楼拜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去看待他的背景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因为我不是在法国学文学专业，但是福楼拜肯定是就当时上北大的时候也就读过，然后在法国也接触很多学文学的同学，所以我就把最基本的一些东西给大家就是串一串，然后以引发咱们下面讨论，我就是传达一下这信息。那么福楼拜就提醒大家，如果读过的也都再回忆一下。福楼拜是那个1821年12月出生的，然后他是1880年5月58岁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的创作生涯也并不长。
这应该是拿破仑之后。
对，他
这属于妖啊。
他留下作品也不多，但基本上就是都是很经典的。
在中国60岁之前死都叫夭，不是妖精的妖。我们说夭折，夭折，夭就是60岁之前死叫夭，折就是说我们的寿数是120岁，你这个打个九折是多少岁，打个八折是多少岁，这叫夭折。
有120岁的时候，
这个是天数。
对，那么他那个《包法利夫人》最早是叫一个杂志上连载的，1856年就开始连载，一连载就被指控了，说是什么淫秽之作呀什么的。但是当时有个诗人，他的好朋友叫
这个是我们要去读他的主要原因。
拉马丁跟他说，其实，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定你的罪。后来果然法庭审了又审，反正没有这种依据，然后就不但没有罪，反而变得特别有名，让这个就是说大家都关注他这个创作起来，
炒作了一下，通过法庭炒作了一下。
那《包法利夫人》这个小说，其为什么意义最大，在于因为后来一直大家对福楼拜 觉得他跟巴尔扎克是划开了一个时代的，因为当时法国就是说十九世纪甚至一个浪漫主义要向现代性要转化的一个年代，十九世纪当时比如在福楼拜之前有包法利啊，有斯汤达，这些基本上还是至少被咱们传统的文学史定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浪漫主义作家也关注现实，但他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个，首先是有上帝的视角，然后会倾注他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体验或情感。那福楼拜这个，特别是由大家经常谈用包法利夫人这篇文章来谈，就是说福楼拜是一个文学现代性的开启者，
他不仅是法国，是全世界，也许是，
对对对对对，是文学史上一个现代性的开启者。那我就是，我因为不是说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只是福楼拜的一个 fans， 所以
我
举一下，对对对，所以举一下，我觉得葛飞老师他说的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话，比如他说福楼拜最有名的作品我觉得是包法利，翻开包法利第二页你就会读到一段奇怪的文字，这段文字是什么呢？它描写主人公包法利戴了一顶帽子，在小说里写一个人戴了一顶帽子三言两语足矣，福楼拜用了差不多十行，他详细描述这帽子颜色形状帽檐帽子里使用什么骨头撑开有带带子上有坠儿。福楼拜他每次写完都要朗诵给他朋友听，第一次他写完呢把这个帽子写了好几页，他朋友都觉得他疯了，迫于朋友压力他保留了十行。关键的问题在于福楼拜为什么这么做，当时在福楼拜创作包法利的时候巴尔扎克刚刚去世，福楼拜说过巴尔扎克伟大了不起，但是他虽然伟大他的时代结束了，我们也许该唱一唱别的歌，也就是说文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福楼拜敏感地意识到欧洲文学需要新的东西。葛飞老师把它简单地描述为场景独立，帽子这样一个画面本来是为了刻画人物，为了表现人物命运，表现性格家庭出身阶级属性，可是现在它突然独立了。我只是一个影子，通过一个比较小的细节，就是后面还有很多关于文学观点上的叙述，我就不再那个往下引申。这就是说明福楼拜以及包法利夫人这部著作它在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义。
所谓的就是说离开浪漫主义过渡到的就是我们说的现实主义，对吧？然后这个现实主义其实最后不仅仅是在文学上，包括可能绘画啊什么的，社会主义的很多东西不是最后都需要现实吗？
对，它还是有一种现代性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其实福楼拜自己说的更清楚，他这个现代性的东西，他就是说他主张从作品中排除自我，不流露感情，不插入议论，不让一字一句留下作者的观点或意图的痕迹。福楼拜把小说称为生活的科学形式，这个就是说后来对法国文学以及就世界文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把它叫做现代派文学现代派的先驱。
但我读完这书我倒是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到这种
我感觉到了。不，我们待会儿还是要先介绍一下大概的情节，在这要不你先说你想说什么，就是没感觉到的这个。
我倒是根据那个雨梨刚才说那个帽子那个，他写了好多东西哈，回想到我们也是借这次做节目才重新去看世界名著，然后其实都很长时间没有看世界名著了。然后后面我就看一个，
就顾着写世界名著了。
没有就人家有一种说法，就说在过去啊，在这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部头的世界名著，这些世界名著他们为什么长篇大论的去描写一片草原或者是描写一顶帽子，是因为他们生活太匮乏了，他们写点东西得慢慢读慢慢读，是吧？
也有这个理论。
对，他不像现在信息很快，你要半天你还没有一个矛盾出来我就看不下去了。就大家现在不是说读名著的事情，名著多少你能够读完的事情，好多大部头，我们家基本上大部头的名著世界名著都有，但是好少能够细心的页页读完的。
那你不是文艺青年。
对对，原来可能是，对，原来可能是，但是现在越来越挺难有这样大块的时间来读这些。
我觉得可能有以前
的，我说的是一个现象啊。
以前的人可能比较有时间，所以他有时间来读比较厚的书。
嗯、
但是我觉得那些厚的书并不是为了填补时间写的，就
是
他每一个东西是有意义的，对吧？
是。
比如说你在读这些名家描写心理刻画，包括包法利的一些内心的时候，以前都没有觉得人的心思可以有这么细。可能福楼拜都不属于这种，可能待会儿也想说什么安娜卡列里娜这些，你就觉得哇人的心思还能这么细，但如果没有人花十页纸来写一个小心思的话， 反正我是觉得我自己心思没那么细。
你小说肯定都是讲心思的呀。
嗯。小燕能够一分钟时间把这个大概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事情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这个他是讲这个有个叫包法利啊，这个法文叫巴哈伊啊 ，Madame 巴哈伊啊，他是一个
包法利，对，
哦，我乱说的，就大概意思啊，他是一个农夫的女儿，然后呢，从小呢是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受一种贵族化的教育，他爸把他带过去了嘛，他希望他能够更好嘛，所以他从小就读了很多这些浪漫主义的小说啊，然后他画画啊什么什么的。他有一个机会，他们家是住在农村，
嗯，
是吧？然后呢，
就是农民嘛，
对。然后他爸腿断了，镇子里面的医生来给他爸看病，他就觉得哎，这是一个窗户，我能够认识镇里面的人了，我要嫁到镇里面去，那是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他把他的关于这些浪漫主义啊，这些传奇的爱情啊，这些东西都寄托在他这个乡镇的这个医生的丈夫身上，他就撩他，然后他们俩就结婚了，嫁到镇里面去了。嫁到镇子里面去之后呢，他发现他的老公医生的这个丈夫身上并没有他所希望的浪漫的那一块，所以他的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他老公叫查理嘛，他说查理单调的就像那个街道一样，有的翻译成像一个街道的店铺一样，那有的翻译成像单调的像一个街道一样，所以他就慢慢的，因为他长得漂亮嘛，这个镇子里面就有一些男青年啊，一些乡绅啊什么的，就无外乎就说去勾引他，或者是他们有婚外恋，好着好着，然后到最后也没有带来幸福，死掉了。他绝望了。
关于故事的关键情节，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
对对对，如果是概括的讲，就是说
浪漫主义的死亡，
几个婚外恋带来的一个文艺女青年的悲剧。
嗯，对，但是他的那个婚外恋还不一样，他每一次那个婚外恋，他首先他是喜欢那个人的，然后呢，他把自己关于之前对她丈夫的那些浪漫的爱情的寄托是寄托在她新的情人身上的，但是那些情人呢，接触的这两个最后其实都没有她这个老公那么单纯的那么爱她的，
对
啊，只是想睡睡她什么什么什么，跟她玩一玩啊什么什么的。
我不知道她是堕落还是说展开婚外恋之前，其实小说里有一段情节是一个舞会，这个舞会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而且我觉得福楼拜在描写这个舞会，甚至是
伯爵请他们，
他舞会之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因为现在大家都生活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嘛，但其实很多人都来自于二三四五六线城市，自己能够感同身受，到了一个大的地方，也许是你去纽约、伦敦，然后你一下看到了。哇，那儿的人是这样活的，
没错，
以后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种憧憬，然后再看到再回到自己普通的家里，或者是过年去看爸妈的时候，就会对那种就觉得他们的生活太平庸太平常。
所以他这个舞会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老公查理他也了解他的老婆想要什么东西，所以呢他才去带他的老婆去到那个舞会，然后在那个舞会上面，然后他就这个艾玛就过得特别的开心的一晚上，所以他跟他老公说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快乐的一天。然后他就你们讲那个舞会之后嘛，一直在期待还有另外一场，或者是请他们去的那个再来，但是一直等了半年，然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没有消息之后呢，从那个盼望然后到回到现实生活，他其实已经接受现实生活了，然后
他现实生活也发生了改变，他活得越来越装逼了，他就开始买了一些比较贵的什么盘子呀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哪怕是在家里读书，他也
对对对对对，
把以前的佣人辞了，又请了一个佣人
年轻点，
就让那个佣人要用第三人称跟他说话，各种装逼的事儿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
这个很有现代感嘛，
对，
就好多那个在什么外企工作了一阵子，然后回到村里面去啊什么的，然后会过年，然后忍不住的，然后标点英文出来什么的。
对，这写的说那舞会在他生活上凿了一个洞眼，如同山上那些大裂缝，一阵狂风暴雨只一夜功夫就成了这般模样，就是说他和他以前生活就断裂掉了，等于说那个就难以弥补的断裂掉了。
这个我原来我在采访的时候遇到过这种一个农村的小朋友，他无忧无虑的，然后一直在村子里面生活着，然后都搞什么新年新，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呢就到了北京来参加夏令营，然后就到那种 特别有钱的住在别墅里面的那样的小朋友家，大家觉得哎呦你来玩特高兴的度过了特别高兴的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他回去之后他升起的是一种恨，他就为什么人家过那种生活，为什么我过这种生活，是不扯远了，
稍微有一点点远，也
但是是那意思，是那意思
啊。
对，
我想这意思大家已经明白了。
而且我发现，把舞会作为女性腐化的一个转折点，很多文学里面都有，特别是在过去一点的文学里，经常就是不是像艾玛这么巨大的剧烈的一个人生转折点，而是反正舞会经常是因为它非常充满戏剧性嘛，又是一个晚上，又是男女有接触的，陌生男女有接触的，
对
以前的对吧？以前的时代舞会是陌生男女。
上大学的时候，唯一能够牵女生手就是每周末，然后
你上大学都是，
对，
古代时候更是，因为
两块钱买张票，然后就可以请这个女生，然后你就可以拉她手，又可以搂她腰。
我印象当中好多，比如说包括安娜卡列娜也有好几场舞
会
的描绘，
对
舞会总是给，因为大家女生要准备哈，头几天在准备，然后又是晚上又喝了酒，大家吃老东西，然后又对，然后又
也是一个少女过渡到成人女性，
对，
她本来舞会就有点那种人肉市场的感觉，就对吧？然后
你去挑啊，你看上还可以拒绝，
就是那个 debut，
对 debut down， debut down，
它就是那个意思。
那个公告的舞会就特别著名，
它就是这个意思，它把它推向社会，就是为了男性能够来选它。
你可以非常近距离的物理性的接触陌生的男性，
对，
本来
你还可以闻到它味道啊，然后所有的细节描写都可以呈现了，是吧？
所以舞会是特别，
还有过去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娱乐社交的，主要都是舞会。你看上次我们讲那个丘吉尔，丘吉尔出生就是他妈生他的时候就是在舞会隔壁，他生他那天丘吉尔还去他妈还去跳舞呢，
对，又扯远了。我有个问题啊，
就
是说
艳扯远，
因为我们说刚才你们也同意这是一个悲剧，我觉得悲剧里面可能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人他还是我们为什么去悲他，就还是有点可惜他的东西。那你觉得在艾玛身上是什么东西是值得挽救又没有被挽救，他就牺牲掉了，从而成了一个悲剧呢？或者换一个话来说，就是
你换一个话来说，
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弗洛拜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他有下判断吗？
这个我给你提一句，弗洛拜对他的朋友说：“艾玛就是我。”这句话是绝对历史上考证，他说过的：“艾玛就是我。”然后他说：“
他怎么换了一个性别？”
对，同时他说：“同时这个就是我这句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但下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同时好像有几十几百个艾玛在法国不同的乡村里哭泣。”
这讲的特别好。
对，这是弗洛拜自己表达的，当时他就表达了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他弗洛拜他本身的那种状态。
但是这没回答我的问题啊！我的问题是，艾玛身上，弗洛拜觉得是他呢，这是他的什么呢？是一种什么东西又值得惋惜？
命运啊，
就是生的不好吗？
查理在艾玛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台词：“一切都是命运的错。”所以我觉得，弗洛拜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也是跟他自己的身世息息相关的。
我不太觉得这是一个命运的安排，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是命运的安排啊？因为你想啊，他弗洛拜如果他就是生活在巴黎，我觉得他可能写不出这个东西。
因为就是查理的妈，就是这个婆婆也说过一句话，还是艾玛的妈，反正说过，她在修道院学校里看了那些书，看了那些浪漫的小说，但是她读的时候没有判断，就是有点魔障了的这种感觉，
读进去了，走心了，
我就觉得，因为我学历史，我老爱引用史实。他还说过，就是说，接着那个说，弗洛拜说，艾玛就是我。虽然说他是弗洛拜自己，可能在很多人上都这样。他说，在我身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酷爱大叫大嚷，爱激情，爱音的翱翔展翅，句子的铿锵和臻于巅峰的思想；另一个竭尽全力挖掘搜寻真实事实，既喜爱揭示细微的事物，也喜爱揭示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我觉得其实最悲伤的本源还是西方人他人性中的这种不可克服的浪漫幻想可能致命的地方，和你不可能克服你要有浪漫幻想的这一面，但他稍微一过头，其实对你的现实生活是致命的。
你刚才还提到了宗教和这个东西的关系具体是什么？
对，当时的环境是他们都是信徒，对，当时环境比如说文中描述这一群人哈，在特别在法国外省的肯定都是虔诚，都是信徒，包括艾玛自己也是天主教信仰，肯定 讲究贞洁嘛、
嗯、
超越人世的爱，就是说有一种东西是淡漠的持久的超越人世的爱，就是说更高一些的这种爱。但是我们如果作为肉身来说，我们每一个就都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受到就世间的各种形式的爱的诱惑，哪怕是孩子、丈夫、家庭、爱人，或就是说所以这两种爱之间也是有一种、
嗯、
其实是我觉得所有的悲剧性就在于就像古希腊悲剧一样，这个事儿不是能解决的。
嗯，
就是说不是说艾玛怎么怎么样他就，或者说不是说包法利夫人怎么怎么样努格利或怎么样，就这是不是能够是人性中永恒的一个深渊，就是像古希腊那种，就是你反正怎么怎么绕你怎么怎么绕你这个儿子还是娶了妈，然后还是把自己爸爸杀了，这不是说能解决。
所以就是说
嗯
我刚才讲那个
人性的，
他是命运的错。
对，你说的是命运，我觉得是人性，就是人你生而为人你就是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里面有几有一半是你们讲的那个我同意，就比如说就作为一个女性人物，她又特别多不典型的，就不符合大家想象的，她不爱自己的女儿，对吧，她没那么爱自己的女儿、
嗯、
然后她发现自己的老公很平庸，并没有给她带来她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这种很多伴侣都会出现这样的，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我觉得是人性永恒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学经济的嘛，然后我在里面又看到一些、
嗯、
因为这是19世纪中，它还是工业革命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了的时候，他也属于一个中产阶级，因为以前也没有中产阶级，对吧，你说了镇上，以前也没有镇上城市里这概念，出现了这种他就有点闲，他老公作为一个大夫已经可以养他，他也不需要去工作，那个时候又让女孩去读书，
对，
也许是在那个社会的过渡阶段出现了很这样的问题。刚才就说弗洛拜身上的两面，在这个书里我也看到，我没有感觉到艾玛是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也说过这个话了，但是里边有一个人物，就是那个药剂师，他是一个波兰的移民去了法国，也让我看到啊，那个时候社会已经开始像这种 professional 的人已经开始移民去法国工作、
嗯、
他就是一个无神论者，被当地的人有点怀疑他，对吧，然后他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科学家，然后自己订了很多报纸，订了很多期刊、
嗯、
然后还给报纸写专栏，就是这些我觉得是在那个时候的现代社会以及媒体的这种信息越来越发达，然后他们的小孩也去巴黎念书啊什么的，就是信息和人的流动越来越大，但是作为艾玛这个女性角色她没有那么多机会吧，是不是会造成一种，
我觉得你的体会是有道理，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那时候她有一定的钱了哈，不管是她丈夫给她什么要有一定的钱、
嗯、
但是任何人都有那种要，其实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他不断的追求另一个情人然后又破灭，其实他不是他的终极目的，其实有时候是追求自身价值的一种实现和满足，所以他有那些形象什么公主贵妇人站在城堡里啊、
嗯、
就是说女性当有条件这个社会变得好像似乎对男性其实已经很多很多条件的时候，女性她要找到另一个价值的手段仍然是受到巨大限制的，这就导致她的价值是去找另外一个更牛逼的情人或者更耀眼的更浪漫的情人，所以她的价值其实她是自身不满，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在任何一个他者身上实现，是她自己对自己不满，但是他那时候他的发泄的渠道没有那么多，不可以说哎，我去开个画廊，我去那个开个书店，或者我去成为一个旅游作家像这样事儿，
这个
对
黑了一批人，
没有，包括我们自己在那对吧？因为我们有很多渠道去实现女性的价值，现在我可以就去写作、去演绎、去做，或者甚至去组织一个儿童的什么组织，对吧？都可以。但是那个时候，当女性对最自身的价值感觉得说白了就是觉得空虚不满，觉得自己人生的这个 value 到底在哪儿的时候，他没有多少想象的渠道，他的所有想象力和精神都啊更浪漫，更又一个城堡，又一个王子，又一个城堡，又一下一个王子，但是这个肯定是会破灭的，你知道，
因为他跟那些情人们的幽会啊，那些偷情啊，本身就涵盖他在他对于浪漫东西的想象当中了，
对，是他对自
身的想象，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分裂开来的，
对，如果对是他对自身，就是他所有对自身价值的幻想都是，
那是他的一部分，
都是更浪漫，都是更浪漫，只能是更浪漫才证明他生活有更多的 value。
因为像那些特别的就是讲他在学校的时候读了很多浪漫的作品，我也不太知道，因为琼瑶的东西算是这一类东西吗？会有类似的，所以这个还是女孩子喜欢读的，
也时代吧，
但是我们
那个时代的女孩子吧，
但我觉得喜欢读这个很正常啊，在一段时间内，对吧？
你
都想探索。
你现在
你
再让他读，现在小孩不读。
在你心，在一段时间，他不，现在小孩也会爱。
基本母题是
十几岁的时候都会爱读，就是说或者爱看那种电视剧，男的女的怎么的？对，那个是有一个，我觉得人生的一个阶段爱看那个是可以理解的呀。
但也许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古时候，其实男生也是可以很浪漫的，就是。记得学校以前让读《少年维特的烦恼》，
嗯，
这本书是属于中国比较认可的吧？
什么叫中国比较认可？
不，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中就是
比较多的吧？
不是在中国你接受
的人要多，
因为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里面有很多就是有名的人是被踢出去了的，他不给你介绍的。然后有一些并不没那么知名的人，但是也可能他是描绘些社会现实的，什么杰克伦敦啊，然后这种就是把他作为一个哇 top 的人，但是周作人啊就不是，就我就说这意思。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少年维特的烦恼》是
老师，那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著作，
对。但你读完了以后，我又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怎么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也没有懂。但刚才我想到这儿，我就只
这个服务的多好啊！这就是说你这个你追求浪漫，你这就没有好下场。你看看，你要一开始就安分守己，跟着自己老公，是吧？
啊，
这就。其实我倒是觉得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啊，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管他什么意思啊，但就从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个艾玛他其实就是有点赌博的性质，对吧？
嗯，
他如果后面那些情人啊什么的，真的就带他走了，带他去伦敦了，带他去巴黎了，对吧？他们就从此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他愿意跟人跑的。
肯定啊，
对吧？
他
而且他
又求他们在
对，
但是你知道吗？
但是因为他赌输了嘛。
但是我跟你讲哈，按他的性格不一定，他一段时间以后，他在伦敦还有更奇特的人会出现，那对他的诱惑是怎么样？你就不见那他的一个性格基础，比如说他跟任何什么罗道夫，你可以看到，弗洛特对那些男人的描述，就是那样的人，那样的性格基础，就也不是一个特别丰富、不断有自身就那种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比较花的男性。然后如果他跟他去一个地儿过一段时间，那你敢担保？伦敦和巴黎没有更有吸引力的异性出现，那不见得。
对，
这个就回到我们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一个母题身上了。就是说，你当你遇到你更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是要压抑自己的情感呢，还是要追求自己更喜欢的幸福？
对，所以我说，Flaubert表现的就是说，是人性中。不可弥合的，就是不可解决的，永远要问的一个问题。但艾玛这样的，他当然为了抢典型化嘛，才能感染嘛，他就把它弄得一个特别悲剧。他总是选一味追求一个
才能成为经典，
对，一味追求一个东西。
我觉得从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小命运，就你刚才说这是命运，我觉得有，我就暂且把它分一个小命运，一个大命运啊。在小命运上，艾玛是大小命运都不太信。就是录节目之前我们不是也你刚才也提到安娜嘛，
嗯嗯，
我好像有读到过，就是说有人去分析托尔斯泰有没有当时写安娜的时候有没有参照弗罗拜的包法利夫人，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从他日记里看不出来，但是就做了一些对比就觉得是有的。他就是看到了刚才小燕说的包法利夫人的一些他的小格局的一些东西，然后托尔斯泰把他改了，就是说他的很多痛苦是因为没钱，安娜有钱，对吧？包法利夫人碰到的几个男人都不是真正的爱他，那个 Wronsky 是爱他的，然后就把这些设置都把他更纯粹，然后更推向那种更浪漫的一个地方，然后到头来他们也可以真的就是叫什么私奔了，对吧？然后脱离了社会，然后他们有大笔的钱，想去意大利就在意大利住，然后又回去，最后还是死了。
我觉得对，我觉得包法利说那个文书还是爱他的，只是爱和现实生活总到一个边，比如说包法利不断的去把他工作都给就是有点摄入他的工作环境了，然后大家他妈妈也开始对他施加压力了，就搞得沸沸扬扬。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很难说那是因为他不爱他以前，那这个就是没法说嘛，对吧？你如果一个人对你的生存本质产生威胁了，那你不能说把以前他对
他
的感情都说
你看那男的愿意为他做所有事情，但是他让他去搞钱。 他搞不来。
对，然后而且他还就把他，对吧，他工作单位的人都，他工作单位都知道这事了，他妈妈也知道了，就搞得他压力千，就是千钧压力在他肩上，他就肯定那个时候就很难弄了嘛。并不是因为他以前不是，我觉得他以前对他感情还挺可以算是爱了，
但因为他发生的那个历史环境，就现在我们都说爱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应该是一个法国人还是一个人说过，说世界上有很多人如果没有别人跟他说有爱这个东西都不会去想这个事儿。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浪漫主义发明出来的，就几百年来大家看了什么哥特的维特的烦恼呀，看了这些奥斯丁啊，看了这些以后就对浪漫的爱有一个印象，比如说查理这个人就没有，所以他可以比较
爱他的，我觉得
就是在查理的那个角度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
嗯，
查理心里没有另外一把尺子来衡量，就是我们有没有到那个他读到的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他比较太多嘛，爱嘛比较太多，可能就
查理到他死都是爱他的。
嗯，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爱情这个观念也是发明出来的，在十六世纪之前是没有爱情这个观念的，不会讲这个事儿的。对，就确实是这样。嗯，
而且也是在舞会当中。
其实我
起码婚姻跟爱情不用有什么关系。
嗯，
对对对对对，确实爱情是一个发明出来的观念，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承袭的这个婚姻观或爱情基本是基督教的。
嗯
嗯，对，比如说一夫一妻制，然后这些很多概念啊，是客观的时候很多概念。比如说它好或坏，确实是一个基督教传统下的一个知识化的东西，包括因为一夫一妻，包括骑士之爱，多多少少都跟基督教这个传统会有一些关联。
也不能说以前的人没有爱，你看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死去活来的，只是说十九世纪的人或者十八、十九世纪人开始相信的，我这一生有一个真爱，然后要。而且还这个人，而且是我结婚的对象，这个东西是大家
是基督教的，
基督教也是说要找到
对
呀、
啊，那基督教的这肯定是啊，就是那精神上的结合，你一生一世，不管你贫穷生病，对吧？对
对、
啊，那个都是的，那个是、那个一夫一妻制是一个基督、非常基督教的，
像我们
这
都
啊
都。一夫多妾，
夫妻之间的贞洁观是，就一夫一妻之间的贞洁观和有一种夫妻之爱，这个是基督教鼓励的。
但是他的爱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吧？
其实
教会的人，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观绝对是受到那个是更早的嘛，原始基督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和理念。就比如说，其实他好多譬喻，什么雅歌呀，都是把自关系比喻成爱情关系，就是像什么新娘和跟神的关系都是爱情关系。 所以这种以爱为妻在死之上这种至死不渝的这种，就是说从精神到肉体的一种忠贞的爱情关系，我现在很难就是学理上考证全套基督教，但是是跟基督教密切密切相关的，跟基督教传统密切密切相关的，以至于影响了西方，因为基督教就然后才有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嘛，就是人们的这个整个一套就是行为体系，然后心理 mentality 都是受影响。
所以他福楼拜他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之下，他写出这种作品啊什么的，也跟那个大环境的压抑是有关的。
肯定会
对啊，你看，因为比如说天主教，比如说他的修女三大原则：贫穷、贞洁、服从。贞洁特别重要，他们都带个每个修女都会带个戒指，戒指上面会有个十字架，他们是嫁给上帝的人。
我觉得福楼拜已经超出了他生活的那个他的那个阶级和他的一生，他自己是去跑到中东去逛逛窑子的，然后他自己也是一辈子没读的人，然后和 N 个人谈恋爱，和什么各种诗人，和英国也有情人，他没有那么古老。教会，因为你看到他写的时候，其实
所以他反讽这种东西。
对对对，教会已经失去了一些他的权利了，他已经不认这一套东西了。
对
啊，
所以这是一个悲剧，是一个非常叫福楼拜的具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就是说这个
现实主义，
对这个信仰体系已经不能够就是说解决，就是说现代人的心，就当代人的那时候的人的一些心理的东西，
问题
已经产生很大问题了。就在那个时候，而他自己也是非常分裂的，对这个东西非常悲观的。他一生都是，对他有很多关系，但是
所以他也不结婚，
他
就跟他妈住，一直到
死。完全不结婚，所以他说他就是艾玛非常的那个，
你知道，所以他为什么所以艾玛为什么不喜欢他女儿？因为福楼拜也不喜欢小孩，他自己也不要。
福楼拜是好像他看到他是 整个就很恨人类，他就恨社会，他就有点反社会。他好像有说过他不想要小孩，就是他不想给人生存的痛苦。
嗯
啊，他觉得人就有点不值一提，人太
对他非常悲观，他觉得
悲观的呀。他包括写作也是一种悲观的一种状态。我就记得在做记者没多长时间，然后就是我记得看了那个福楼拜说的一句话，他说写作是一个痛苦的事业，里面充满了焦虑和让人痛苦的努力。嗯。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注重文字推敲的一个人，好像说要用五天写一句话这种感觉。
对对对，
有的时候你能读到他的一些描写，
对对，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什么例子，就感觉到哇，这说的真好。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太多了。这个比如说我就随便念一下啊，比如说他别人描述女人相思的时候哈，说她害的病看上去就像脑子里头有了雾一样。然后比如说描写那个包法利的这种很奇特的，他其实不是说爱艺术，而是爱他自己的这种，他在上学的时候，少女时候就有一种特性，说凡不能直接有助于他的感情发泄，他就看成无用之物，弃之不顾。正因为天性多感，远在艺术爱好之上，他寻找的是情绪，并非风景。
那你觉得和这样的人，那查理也是一个很木讷的人哈，他不能感觉到他老婆不幸福吗？如果是按这个里面描写的人，我觉得
查理是那样一类人，他们就是中规中矩，然后因为他有很多的心思是放在他的医学事业上面的，
嗯，
是吧？所以呢，他不会有那么多，他们其实不是一路人嘛。这个艾玛其实是和他的那些情人是一路人来的，都是充满了。
他不是一个小绵羊吗？我觉得他的那些情人，艾玛，他的情人里面那个 Rudolph。在看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和他说过话，就已经在计划怎么勾引他，以及怎么甩掉他。
对
啊，
对，
他从一开始就想了怎么甩掉他，你知道，勾引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他觉得这个是
甩掉这个东西，
他觉得对，只要这个是能办到，我就去勾引他，
对吧？
嗯，
就当一个男的他开始追求一个女的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当他看到这个女的时候，他就想着我睡完之后怎么甩他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渣男啊，很有渣男的标准，
嗯，
好吧，
是。比如说还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典型，我最后说一段，我觉得这段特别典型描述他的，他很长的时间其实都是按就是被这一些浪漫的小小的相聚，其实大多数的很长的时段是沉浸在这个 fantasy 当中的。包法利夫人简直就是世界文学中的 fantasy 大王，所以他这个写他的，你看从那时候回忆莱昂成了他的仇恨中心，回忆的火星噼啪作响，对，回忆的火星噼啪作响，比旅客在俄罗斯大草原雪地上留下的火堆还闪烁不定。他扑过去，小心在意拨弄着要灭的火，于是最远回忆和最近的会晤，他感觉到的和他想象到的，他对欢愉的落空的期待，他的枯枝一般在风中哽咽的幸福，他的劳而无获的道德，他幻灭的希望和家庭的牺牲，细大不捐他全捡过来拾起来聚在一起，烘暖他的忧郁。这是他的一个其实长时间的状态，他是处于这种状态。
李建武老师翻的好。
对对，所以大家要去找的版本的话，这个版本是
李建武老师的版本好。
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在去参加那个舞会，那个舞会上又是什么人把他给触动到了，就是一个贵族跟他跳舞，和他华尔兹，然后他离开，第二天离开的时候，别人都是有马车，他的就是一个很破的一个马拉的一个什么小车，就不是那种华丽的马车。然后他就碰到一个人骑马过来，路上就扔了一个东西，扔下来这个
子爵扔了一个什么，
子爵扔了一个
烟
盒，
对对对对对，
他老公就把这个烟盒捡起来，发现里面还有两根雪茄，他老公就是说啊，这两根雪茄我可以留着晚上抽，他。就已经很瞧不起她老公了，你知道吗？她那个时候她觉得你都已经，我们就已经混在贵族圈了，你还去捡别人扔下来的烟。但是呢，她又觉得那个盒子，她自己也觉得确实值得留下来。她又从她老公那儿把它给偷回来，自己存在自己
的
柜子里。
是的，是的。
她又反复的在看，哇，这柜子这个盒子里边还有秀的名字，她又在想。这是不是这个子爵的另外一个情人，然后在什么地方买的，给他绣的，送给他，里边 fantasy 简直
他的 fantasy 大王，他就是 fantasy 大，他的生活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像我们说的是在那种细大不捐，把这种各种
因为他没事儿干，你知道吗，
点燃他的
他没事儿干
fantasy 之火。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无事生非。
对，还有你刚才说中国还有一句话
啊，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吗？
对，为什么会让你想到这种
少念书啊，知识越多越反动。
其实我就是从经济的角度讲，我还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过渡时代会出现的事情。因为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小地方，然后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小地方，大家为什么去玩快手，去玩这些 APP 打游戏。如果艾玛生活在现在，可能就有很多科技手段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不一定是好事啊。
很多科技，
对，
他也可能会加陌陌。
对，但是他也可能那个时候就真的可以去巴黎工作，他想去工作就可以工作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好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他那个年代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的不幸真的是命运安排，他在那个时候有那样的性情是有一点。其实就是他的教育和社会的现实已经有点脱节了嘛，他的教育还在把他朝、
但那个时代女性还没有那个十九世纪法国还没有女性还没有那么多就是受鼓励去、还在一个 transitional 的就还没有
可能我们也其实不知道中产阶级的女性在干嘛，但起码贵族女孩子她可能一直有自由、
她可能有更有相对更多的 value system，
贵族夫人
实现你的贵族感
也在勾引于连呀、
对
对，
但至少他们可以，就他们有一种比如说他们那个做主和实现自己 value 的感觉，跟比如说那时候启蒙就是说也就是
沙龙夫人
对他们这也是比如说他的满足感可能在于哎，我 hold 了一个沙龙对吧，这个沙龙我请来了，这是我做的，
好多才子啊都跪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不管他们跪不跪倒，反正这件事儿，哎，我有规律的办我这个沙龙，我这名声在巴黎远传，这是我的一个 value 对吧，不论说是到底这个真实的动机或者是情况
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小燕还是把人家的动机说 low 了，沙龙夫人还是有知识分子抱负影响社会
的，
有
绝对的绝对的Madame Pompidou 那简直就是对，所以说就是那种他有一些别的，其实不管是说是工作而不工作，他实现自己的 value， 就你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存在感嘛，就是说实现他的存在感、然后这个艾玛存在感就是更浪漫、一个男人就是一个人类都不能永远不能满足另外一个人类，你不可能把自己的 value system 建立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一帆
的
存在感就是做这节目，像我的存在感就是参加一帆的节目。
对，
不可能是说
听众的存在感就是听这个节目。
对，即使是就是
我这个捧哏的太棒，
即使是我儿子，我都不可能把我的所有存在感寄托在我的孩子身上，就更别的就更没。真的，人类的很多悲剧是因为把很多东西寄托在另外一个同类身上，因为他的脆弱和问题跟你一样。
所以我今天早上买菜的时候也在想，就是小孩这个问题。对啊，我买泡菜来送张雨林，然后就那个买菜来泡，然后送张雨林。
对，这个更感动。
买菜泡
自己泡的，
买菜泡张雨林，
不是直接买的泡菜送我，是买了菜泡好以后送我。
我刚才不是说这个女人的这个命运是一个过渡嘛，然后我就觉得有的和小孩也是一个过渡，比如说斯巴达人，但不一定的是就不同的社会，他们斯巴达人就觉得小孩不需要自己家长养对吧，社会养就行了啊、可能以后就人工智能养或者是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就小孩也可能不爱你啊，就是你和家庭的那个关系都是没选择的嘛，就
也是赌博嘛，那小孩将来对你孝不孝顺啊，乖不乖啊，也是赌博呀、
对，但也是因为最后你看像北欧的社会就由集体大家来凑税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减少这个赌博的概率的
带来的风险，对，减少这个成分、他那个集体就是大家弄，然后在一个场合呢，你父母参与这个就有点像民主幼儿园，
对
你父母参与这个管理机制的一些建议或怎么样，
对，
有各种方式。
然后说起翻译的版本，我其实我在他叫李建吴
、
大翻译家，
然后我看的这个英文的版本是一个免费的版本，因为已经100多年前的翻译了，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翻译的、是马克思的女儿翻译的、Eleanor Marx、
你看是英文版，
对、我觉得翻译的一般，其实福楼拜的情人翻译了一版，福楼拜当时说是一个 masterpiece 翻译，但是这个版本失传了，因为刚才雨林说他是先连载后出版的嘛，其实真正书出版出来以后就是他已经红了，出版了以后过了一两年吧， Eleanor Marx 就翻译了这本书，然后我其实就有一点好奇他为什么选择翻译这本书，我先讲一讲 Eleanor Marx 这个人，然后你们来就是解读他为什么翻译，他就肯定马克思家对吧，他就是属于他们家的宗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人，然后他也参与了很多，就马克思是一个理论家，但是 Eleanor 是一个实践家， 他参与了很多英国的工会运动、工会组织，包括可能最原始的工党的组建 ，Eleanor Marx 也参与了很多里面的工作。然后他还写了一本书，一个册子叫《女性问题》吧。然后他里面其实就是要求同工同酬，然后要求禁止同工。然后也是在推这些社会运动，所以我就想他去选择翻译这本书也应该有他的政治目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说女权的这个目的。但是我读这本书没有太看出来，难道他是把包法利夫人当成一个解放的女人，或者是怎么来讲的吗？还是说他是一个
追求自我吗？
对，一个是追求自我，一个还就是说，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在那个，它是用负面形式来表达女性在一个你的价值选择受限的情况下，会是一个悲剧的结果。
对，
就是说你
追求自我幸福的路上，艾玛同志牺牲了。
你很窄，你的对，就是他说的，你幸福、你的价值观、你的存在感，结果就是说在你受限的时候，基本上女人就是教育啊，你有一个更好，就其实还。艾玛已经上升了，不是说她有更好的丈夫或者更富的人，而是说更浪漫更浪漫更浪漫。但是这个是只能是一个悲剧，因为她没有，我觉得这是至少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我只看到艾玛最后她死了以后欠一屁股债，老公也死了，小孩就卖到一个纺织厂去。
没有卖，她是他们家所有的钱到最后只有十几法郎，然后刚好够这个小女孩去找她奶奶的路费。去到她奶奶那儿，她跟她奶奶生活了一年，她奶奶也死了，因为她又有一个姨妈，姨妈家也很穷，就把她送到纺织厂去当小工去了。
啊，我当时我唯一能联系起来的就是啊，难道是这个结尾用了童工？
也不是，但我觉得整个书，因为弗洛拜的整个书，就像有很多人来解读《红楼梦》，解读《金瓶梅》。当时我记得有我母亲跟几个那个社科院经济所就是有很密的关系，所以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老专家是专门写了，不专门，对，当然是工作关系，就专门写了非常详细的从《金瓶梅》看当时社会经济。我觉得弗洛拜的写作方式是让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是有的一读的，从当中，因为确实弗洛拜他是一个知识储量或者要求对知识储量要求很高的作家，他不研究到了一定程度，他去比如说这个不是他最后服了那个鲲嘛，鲲中毒是吧？砒霜对，弗洛拜是专门去研究了很久砒霜中毒，他说直到研究到我觉得自己也中毒了，就这种是感同身受。然后呢，他最后一本书弗洛拜没有写完，也是葛飞老师说的，为了写他最后一本书，他已经自己读了1500本书，这个都是有
史料记载的。是他写的那个什么字典吗？是，
好像是，反正一本没写完的，最后一个，
对，有一个其实叫，
是的，是的，有一个
陈词滥调的字典，
对对对对对，他没写完，所以说根据他这个写作态度，那么他写的这本书其实是有很多实际的研究做基底的，包括他写什么农村的场景啊、市镇的场景啊，都有。
他爸好像是个大夫，所以
他
这里面有很多医学的
东西。对对对，他爸是大夫，然后呢，他也写了很多乡村经济，就是说跟市镇经济，然后这些人怎么做生意啊，包括你读出来那些东西。
对对对，
他爸也很有钱，所以他们家也住在一个庄园里面，
对，
所以他在里面写庄园，他就描绘的特别的细致。
然后其实这里面就真正有一个原型的，好像是弗洛拜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包法利夫人这么一个人，对，自杀了，就是因为这样，就差不多的一个这个意思。当然和他肯定有共鸣嘛，然后他和这个
对，而且弗洛拜最早好像是最早的一个有关系女性，也是一个年长他很多的，所以他可能他那个男那个最后那个文书那种感情那种感觉，他是也我估计他自身也是有很深的一个体验的。对。
哎，然后我就想把刚才那个还有就相当于是一个故事也说完，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去写 Eleanor Marx 的传，他的生活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他最后的就马克思的女儿怎么死的是个挺有意思的，他的老公那个老公是个渣男，骗他的钱，然后他是一个这种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运动员，然后我刚才说的女性问题那本书是和她老公合作的，她老公又能和她投其所好搞这种意识形态的运动，另一方面又骗她的钱财，自己其实和另外一个女人结着婚，没离婚就是想偷偷继承那个女人家的财产，她继承了财产以后也没有跟 Eleanor Marx 说就离开她了， Eleanor Marx 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家觉得他是服毒自杀，也有很多人说他其实是被这个他老公杀死的， 都有可能，因为他死之前那天早上最后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改自己的遗嘱，因为马克思还是给他留了一笔钱，还是恩格斯给他留了一笔钱，那个遗嘱的信没有，还没有寄到律师那儿，他就已经死了，所以法律上这个钱又被这个渣男给拿走了。然后这是一个传奇的事情。另外一个传奇的事情就是马克思家的，好像他死之前得知他家里的一个佣人，他们家一直有一个女佣，然后恩格斯还在有一个养子，也和他们一起生活，
就是跟恩格斯生的，
大家都说是跟恩格斯生的，然后现在的传记学家来说其实是
马
克
思
生的，
马克思和他们家的这个女佣是
马克思，对，我一直听说过，对，我一直听
说
过，说
他老婆得时时盯着他，要不他又出去乱搞，
说他跟女佣的这个我也记得，
然后所以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就第一觉得他爸就是这种欺负女佣，对吧，从他的那个阶级的分析来说，然后第二是他爸的这个私生子其实是一个最后就是去外面打工的一个很贫苦的人，他爸也没有给他留任何钱照顾他，所以他自己的三观就完全被颠覆了，然后就受不了就自杀了。
我们能说马克思吗？
历史人物为什么不可以说？
对呀、啊，历史事实嘛、
啊。然后据说他也不能来怪我们诽谤。啊、
对，一脉相承。
不过这个女佣这个事是很早就听说的、
啊、
我记得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聊过。对我当时印象，因为当时小朋友嘛，对这种事印象特别深，也是很震撼的。
对，
马克思
主义。对对对对对，是聊过的。嗯，
我们这周有没有推荐环节？
你们看没看那个？我又来英剧、
啊、一个新剧
《Mike Mafia》
啊、哦，我知道这本书，这个1月1号上演的，还没看。
但是真的挺好的。
什么电影啊？《
Mike Mafia》怎么翻译我都不知道。
麦克马菲亚
就是小黑手
黑社会，
小黑手党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对，是讲俄罗斯家族在英国的这些纠结，然后从此放射到整个。以巴问题啊，这个中东问题啊，嗯，然后但是他是从一个家族的这个戏剧性非常强，冲突性非常强，
有，而且是一个是演员是谁？一男生
啊，那个男生特别好，就是下巴特别方方那个，就是
不是小雀斑是谁？反正是
王老公。
对，他最近被推荐成英国最好的这个最 British 的男演员之一。
小黑说的，
你呢？
看了一部老电影，就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就是伊朗的小鞋子，很老很老的，然后呢镜头啊什么的也都是很土的镜头，很常规的镜头，但是他那个故事，
谁拍的？伊朗人拍的、
啊、对，伊朗的一个导演，你说小鞋子就出来了，特别好、
啊、这电影叫小鞋子，
小鞋子、
啊、OK，
特别好看，
他讲的是故事什么？
这个故事
感情
故事说在伊朗一个很穷的一个家庭里面，哥哥帮妹妹拿他鞋子去修，然后结果在回来的路上就把这鞋弄丢了，但他们不敢跟父亲说，他们家太穷了，所以呢他就会上学的路上，就他们只有一双鞋，哥哥早上就把鞋给妹妹，妹妹就跑去上学，然后下了学然后跑到他们的汇合的地点，然后这个哥哥再穿着这个鞋然后自己再去上课，就一系列这种兄妹的故事，质朴而迷人。嗯
，OK， 我还打算看的一本书，我还没看过，所以不知道好不好意思推荐。就是英国的作家 Julian Barnes， 他因为他很多作品都有翻译嘛，他写了一本书叫《福楼拜的鹦鹉》。
哦、
嗯，然后他应该是一个福楼拜大粉丝，但是这本书具体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杂文集，还是一本小说，我都没搞清楚，应该是小说，应该是他写的一本小说，准备下来看一下。大家如果对巴伐利亚夫人也感兴趣，就可以接着读一个更当代的作家。那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再见。
Como Madame Bovary, todos tenemos un amante por ahí. Como Madame Butterfly, todos tenemos un suicidio en standby. Como Madame Pompadour, ya no queremos continuar en este tour.Como Madame Recamier, nadie se acuerda del periódico de ayer.